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经文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二人在以格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实他恩惠的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犹太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使徒知道了，就逃往里高尼的路斯德、特皮两个城和其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说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啊，说他们在以格念啊，照着同样的方式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啊，且如此宣扬，以至于犹太人啊和希腊人很多的这些会众的都信了。我们来看这往上，在这里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说从前他们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怎么去传，怎么去讲，然后他们在这里怎么也照着这样的方式去讲啊。首先呢，进犹太会堂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这些后裔，肉身的后裔。然后呢，这里的传道方式呢，跟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是一样的，都是在读完律法书之后，然后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去讲这个旧约圣经。今天呢，我们向人传道，包括像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这里主要是什么呢？给一些已经是有对圣经有了解啊，你看这里在会堂的是什么呢？犹太人，这是从小读圣经的。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希腊人，这希腊人就入犹太教的啊。然后呢，他们都懂旧约圣经，都是读过旧约圣经的。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像，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那些其他的一些宗派啊，一些其他的教会，就是他信的不明白的那些人给他传福音，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保罗那时候呢，他来之后不是说。首先是给那些完全不懂圣经的人去讲，对神一点没，他是给这些就是说进犹太教的人啊，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啊。然后就是说那些熟读圣经的啊，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犹太教的这些希腊人呢，他们有很多人就信了这个道啊，信了这个道，就像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一样，散会之后有老多人就信了，是吧？就跟随做着门徒啊。所以说呢，传道的重要的方式呢，就照着使徒所做的，首先就是讲圣经啊，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旧约圣经。第二节说，然后那不顺从的犹太人煽动的让这些外族人呢心里去仇恨啊，去抵挡弟兄。我们看到这些在这个地方呢啊，这是犹太人呢，跟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的犹太人他的情况一样，他都是说不顺从吧，他还挑拨着城里的这些人，然后来抵挡福音，抵挡使徒。所以说在今天你要明白一个东西，要明白一个事情，起来抵挡真道的就是这些被称为弟兄的。这几年传道首先抵挡我们最厉害的，在那里胡说八道，在那里歪曲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牧师和基督徒，他们抵挡主的道啊。第三节，但他们还是在那里停留了足够多的时间啊，说无所畏惧的啊，宣扬主。什么主呢？就是见证他恩惠之道，通过这个使徒的手啊，施行神迹，见证这个恩惠之道的。我们看到在这里哈，后来他们确实离开了，但是在福音工作还没有结束之前，还有人信的时候，还有人追求的时候，使徒呢就没有避讳，没有就着这个逼迫的圣去逃离，他们在那里停了很久，然后说无所畏惧的宣扬主耶稣基督，然后神呢就通过神迹奇事来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所以说这个福音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是伴随着什么神迹奇事啊。我们看到有激烈的征战，但是有神的恩典啊，有上帝的大能。当你这样去坚持的时候，去传神的道的时候，去讲圣经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人去信啊，去做工。第四节，于是这城里的会众就被分裂，一些人啊跟犹太人在一起，一些人跟使徒在一起啊，就被分裂。我们看到耶稣讲过哈，一个家会分裂，因福音的缘故，但是一国也会分裂，一城也会分裂，因为总有人会顺从撒旦，总有人会顺从上帝，这个是要分开的啊，这个是要分开的。然后在这里哈， 新约圣经第一次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为使徒，其实一开始他们是教师是吧，是先知是教师，但是在这里称之为使徒，为什么呢？这个使徒他不是说的那个十二使徒，那个使徒，这个使徒是什么意思？这个使徒就是差遣的意思，不要害怕，差遣的意思啊，差遣，这个使徒就是奉差遣啊。神所拣选的人呢，差遣出去传道，或者奉差出去说话，这个就叫使徒。在这个新约的这个使徒书信当中，说到使徒的职分是教会中最大的啊。保罗你看多次自称使徒，然后在新约的时候他也提到过使徒，是不是？你看还有啊，这个与我一同坐监的这个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是使徒中有名望的，你看这些人也叫使徒，而且新约当中提到过有假使徒啊，是吧，有假使徒。启示录呢第二章提到过，有人自称是使徒，奉神的名说话，然后来到教会里，就像今天的灵派一样，知道吧？然后这个是假使徒。所以说呢，使徒是教会当中最大的一个职分。使徒相当于什么？我跟大家说哈，使徒就相当于旧约的神人。大家注意哈，还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先知，相当于神人。那个以利家犯罪的时候，神人来见以利，是吧？然后那个南北国分开的时候，神人是玛雅，是吧？后来的时候呢，神差遣一个神人去到这个北国去斥责这个耶罗伯安的罪恶。所以说神人和新约这个使徒他的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意义是一样，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就是奉差遣差出去啊，就是神在人间的这个使者啊，使者。第五节说，第五节和第六节什么意思呢？就他们一直在那传，虽然有逼迫但没有走，但是后来走了。为什么后来走呢？说当这个啊，这个外族人和犹太人还有他们的领袖啊，这个有了这种冲动的行为的时候，要凌辱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没等他们打知道的时候，就避难到吕高尼的那些城市。吕高尼哈，放大一下，嗯，这是比西底是吧，这个是吕高尼，吕高尼省啊，这是比西底的安提亚，这是吕高尼省，里边有以格涅、路斯德还有特皮啊。然后到路斯德和特皮，还有这个吕高路斯德特皮周围的这个地区啊，这个传道的范围是挺大的啊，不仅局限于这几个城市。其实呢，你要知道，之前留下来是因为福音，但是走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害怕逼迫。首先呢，你要知道一个问题，耶稣说过，人在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按照耶稣的命令呢，跟那些彻底不信的，就是甚至要动手打人的人跟他分开了，往其他地方，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福音的价值啊。而且你看啊，这个使徒在以哥念这个地方教导了很久，是不是教导了很久，有很多人信，而且城里信的不信的基本上已经是分得很清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福音工作完成了，神就通过这个逼迫的方式呢，让他们就往下一站走啊，到下一站去拯救灵魂。然后我们看哈，在这里呢被挑拨起来的不仅有犹太人，也有外族人啊。保罗在天堂伦家前书第二章说过，不光是那时候啊，那时候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传道呢，他既受这些教内的这些假牧师假弟兄的这些逼迫，也会受教外的人，因为教外的人他会被调动起来，因为利益或者因为他的偶像被调动起来啊。教会主要来自于这两方面的逼迫啊。首先逼迫从教内兴起，然后再教外。 说他们知道了呢，就逃到这几个城市啊。我们看这是路斯德哈，吕高尼是个省，路斯德特比。这个路斯德我们往后看，它有这个宙斯庙，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大神啊。这个地方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拜希腊那个神话里那些偶像的宗教。我们看到哈，魔鬼的差役呢把使徒逼走了，但神却借这个逼迫呢，反倒是将福音要传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大本营。因为这个地区有这个庙，就证明这个地区是他这个魔鬼的设立的在偶像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地一样啊，不是根据，就重要一个基地一样，要在这里呢去宣扬福音，拯救人脱离就后边说这个偶像这个虚妄的事情，是吧？接下来这个神迹就行在这些虚妄的人当中，这些拜偶像的人当中啊。而且在这个路斯德特比和路斯德这个路斯德和特比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里成长了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是吧？他将成为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啊。这个地方逼迫很大，我们知道往后的，但是这个地方兴起的这个同工确实是啊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同工啊，有恩赐的同工。第七节说在那里也宣扬福音啊。你看从一开始的时候，从耶路撒冷遭逼迫分散传福音，每一次都是福音传完之后然后被逼迫被赶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传福音，越逼越到另一个地方，越逼传的越广。其实这个福音就是这样传的啊，就是这样传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八节到十三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站直。那人就跳起来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我来看第八节说，然后有一个脚无力，就是软脚无力的瘸子嘛，在坐在路斯德，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的时候就从来没走过。说这人听了保罗的这个宣讲，保罗就开始注意他，注意到他拥有被医治的信心，就用极大声音宣告，你起来用你的脚直立。他就跳起来四处行走。你首先要注意哈，这往上点，这个人他是在听到的过程当中被医治的，而且是圣灵感动保罗，注意到他里边有上帝给他的这种信啊。我们来看之前彼得行过这样一个神迹，是吧？在那个圣殿的美门，但这个神迹比那个神迹更大。你需要注意这个神迹和那个神迹的发生的一些不同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听到的人，他是一个听到且信心且相信道而且有信心的人，是因为圣灵做见证嘛。使徒也知道，上帝让使徒知道他有信心，注意他。而且他是来听到，不是来什么寻求周济的。之前那个人是寻求周济，看着彼得来是指望能够得钱的啊，而且有一点没有人扶他，那个是彼得把他拉的站起来。这个人是凭着信心站起来，完全凭着神给他里边的信心啊。你注意到这里没有？你需要注意哈，在实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保罗并没有喊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然后他是直接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名，他已经信了嘛啊，他已经信了。所以这个神迹严格来说是教内的神迹，但是也显露给外邦人看啊。这个神迹是行在一个信的人身上，而且他圣经说没说他为了得好处得钱，他就来单纯的听到啊。所以说这个神迹很大。十一节，那些群众注意到保罗所行的，就举高自己的声音，用吕高尼话说，神成为类似人啊降临我们这里。他为什么用吕高尼话呢？就用当地的土话，就号召人都过来看，这里非是热闹啊。他说的是什么神呢？那肯定不是耶稣基督。他说神是什么？称巴拿巴为宙斯啊，希腊里边那个最大的神宙斯。称保罗为西米尔，西米尔就是希腊神话里边这个说话的啊，替宙斯说话的，因为保罗说的多嘛啊。说啊，这个在这个宙斯这个城，在这个宙斯在这个城前面的祭司， 带着公牛带着花环啊都来到大门口，要和群众啊，不光是祭司，群众一会儿献祭啊，要献祭啊。所以看保罗讲完道之后这个反应，那是不如这个在美门的时候，在美门的时候是归荣耀与神，在这是什么？归荣耀于人，并且不最终本质上不是归荣耀人，是归荣耀于魔鬼，于假神。保罗讲道呢，得到结果不是称神为大啊，而是把人当成神来崇拜，而是当成假神，他们宣扬这个神，让更多人来崇拜，是吧？其实你要明白哈，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其实在听福音的这个事情，在信仰从小长大和信仰环境上其实是有区别的，大家要注意哈。要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你也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呢不是从小信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身上这种偶像贪财这种淫乱他就特别重，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因为这个外族人我们知道，就像中国人一样，从小拜偶像拜惯了，他里面会有偶像情欲和情怀还有贪心，对吧？所以说这些人他在这里怎么崇拜保罗，后来他又怎么拿石头去打保罗，你看这个反差非常大，对不对？这其实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教内神迹，行在这个教内的人身上，发生在一个已经信的人身上，但是这不信的外邦人他不明白，或者说里面有私欲的人他不明白，他只是在用自己一直以来那种从小那种习惯，那种拜偶像的习惯，那种理解，从小受的教育来去理解这个福音，理解这个上帝的神迹这个事情啊，放理解这个神迹这个事情。所以说今天其实在这个华人中间传福音，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即使他们受洗信了，他其实有些事情很难除掉，是吧？像偶像淫乱贪心自私这些东西，这都是从小从骨子里的啊就有。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四节到十八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在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脱离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这话，紧紧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我们来看这里哈，十四节说，使徒巴拿巴和保罗听见了，就撕裂自己的外衣，冲出去，在群众那里大喊大叫。你注意哈，撕裂衣服是什么？是犹太人表示极其悲愤，或者生气到极点这种。他不像今天有的牧师和基督徒很假哈，你说哎呀你讲的真好，爱弟兄你真是有爱，他说啊荣耀归主，然后其实里边是高兴的不得，他不会撕裂衣服，是不是？这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种崇拜人的痛恨，就是你不要给我搞这些东西，我很烦，你知道吧？你看巴拿巴和保罗是不是跟现在很多传道人、传道的和基督徒还有牧师是不一样？他不享受人的崇拜，人家说点赞说好伟大好什么，他们就会厌恶这种事情。我跟你说，一个仆人没有这种心智，他做教会工作做不久，他传道传不久，他必须打心眼里去抗拒，去厌恶这些东西。之前使徒行传有一个人，他不抗拒这种人的崇拜，后来就怎么样，就被虫子咬了，就死了。所以说今天你要注意。然后又说人们啊，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我们跟你一向是有一样有性情的人啊，彼得说你别拜我，我也是人，对吧？一个真正的仆人属神的，他绝不会接受人的崇拜，但充满私欲的求名利的人啊，才会期盼别人去崇拜他啊，对不对？天使都不接受崇拜啊，只有魔鬼接受人敬拜。真正属于神的人呢，会对这种名利崇拜避而远之，像逃离粪坑一样逃离。因为这就是试探，要把你陷到坑里的，是不是？今天你看那些市场什么属灵伟人有名望的那些人，他为什么越来越离谱啊？他就是享受在这里面嘛，他并不抗拒啊。今天这种罪恶以一种更隐藏、更假装的身份进到教会里边，你看那些名人呀、伟人呀、属灵伟人、名模，整天就在那炫耀，在那台上嘚瑟，对市场众教会指点江山。 然后人也夸他，他有的还很讲说，哎呀，荣耀归于主嘛，其实内心满足的不得了啊，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从这些虚妄的东西转向这个活着的神或永活的神啊，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所有住在其中的，说他在已经过了的时代任凭每一个民族行他们的道路啊，他没有让自己没有证据，然后他什么施行饶恕，施行恩惠，给人这个雨和丰收的季节，让人通过食物和快乐充满自己的心。之后在十七章的时候，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你看是吧，这对那些就是说从小拜关了偶像，对圣经没有认识，对真神没有认识的人，那一开始保罗是给他们就是通过这方面去引导啊。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外族人，让这些从小拜偶像的人脱离偶像，脱离虚妄的事情。因为只有神能够赦免饶恕人，只有神能够向人施恩，人应该离弃假神，离弃那些拜偶像，那些贪财淫乱的恶行，还有尤其是崇拜人的恶行，去敬拜真神。所以说这里呢，他在讲神的恩惠，每个时代呢，神忍耐人，即便人不信他，神是不是还让这些拜邦人活着？这些拜邦人虽然有时候他拜偶像，他也淫乱，他也很多罪恶，但是神还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降雨，对不对？所以说神人你们时间够长了，你们就要悔改离开这些东西啊。其实呢，相对于犹太人，我知道在外邦人，尤其今天这个华人从小成长的环境呢，因为没有学过律法书，因为也没有守节气的习惯，很多人是半道信主的，因为他里边这种偶像，这种罪恶淫乱特别多。而且你发现今天这些人哈，这些华人他不单拜偶像，他也习惯于谄媚人，因为从来在社会上嘛，就巴结人谄媚人。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听着讲道就开始谄媚基督徒，谄媚这些牧师，啊，我讲的真好啊，啊，是太伟大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从来没听过这么伟大的，就这种的，这不就虚妄的事情吗？你在外头搞着，你进来教会还搞这个事情，是不是今天遇到试探跟他们一样？传福音讲真道的目的是让人脱离偶像，而不是在教会里边另外造一个伟人和偶像，啊，是神的恩典给人，那讲道啊，是行神迹啊。这个都是神做的，人是什么？人是器皿，啊，所以说传福音的时候呢，一方面荣耀归于主，一方面要严严的抵挡这种对人的崇拜。我就特别讨厌这种崇拜人的，有人说，哎，某某牧师怎么说？滚吧！某某伟大的神家伟大属灵，这种人去死吧！你说这种狗屎的话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进了教会天，哎，伟大的什么大师曾经说过，伟大什么的？那世人搞这些东西，那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呢？你不跟这些畜生一样吗？你跟这些拿着花拿着牛羊要给保罗献祭的有什么区别？离弃这些虚妄的事情啊！十八节说，即使他们说着这些，也是非常就紧紧的、非常困难的、几乎无法阻止的，就把这个事情算是不让他们去献祭了啊！所以说。这个拜偶像、崇拜人、谄媚人啊，这对这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他就是一个难以割舍的习惯。他骨子里边就是说，他稍微碰到人，他就会漏这些东西，对不对？即使神迹来自于真神的，你还是忍不住去崇拜人。今天就是这样，对吧？人在世界上走，是否从事各种职业、表演各种的才艺，不都喜欢得人称赞吗？所以这种习惯呢，就是这样的一种习惯，它是不好改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格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选中了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我们来看十九到二十三节哈，说然后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格念来了，甚至说服了这些群众用石头打保罗，拖到城外以为他死了。之前是准备用石头打没打成，现在是真的用石头打。保罗也体验了一下斯提凡当年被打死的这个过程啊。这些在保罗传过道的其他的地方抵挡过保罗的人，甚至是什么自掏腰包啊，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路斯德， 就像这个提拉山罗尼加前书是二章说的，就是为了不让保罗传福音给外族人，不让外族人听到福音看到神迹，自己不信不得救，也不让别人得救。今天这种人我见得多，这几年我见过这种闹玩意儿，有一些牧师，一些基督徒，他不但抵挡我们，他还不让别人听，就这种的啊，他就是坏，你知道吧，他就是坏，跟人家犹太人一样坏。说然后这些人呢，刚刚崇拜过保罗，现在就要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拜偶像拜惯了，你不接受他们崇拜，他们还骂你不是好歹的啊。然后你讲这福音也没有偶像崇拜，也没有世俗情怀，也没有这个利益啊。所以说还是犹太人这种假师傅啊，今天的假牧师假基督徒，这假道更满足他们的什么一条拨。为什么一条拨就害人呀？证明里边有问题啊。啊，你挑拨提摩太上去打保罗可能吗？他不会去打的啊。所以说从小这种偶像，这种私欲贪心在里边，这种淫乱在里边的时候，魔鬼激动你的时候，随时你就可以翻过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魔鬼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因为他里边有这些东西啊。说但那些门徒围着他，他就站起来然后进入这个城，就是刚才这个城嘛啊，路斯德。保罗几乎被人打死了，然后再次苏醒过来，然后再次进入路斯德。这是何等的苦难，在提摩太后说这是何等的苦难，这是何等的忍耐，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这是何等的救恩，这救出来了。一般人别说被石头打个半死，一般人可能被骂两句，人家往身上吐两口说滚蛋，然后就觉得有点怀疑人生了，说我不传了，是吧。其实我这几年呢，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人会软弱的。这几年在不同的宗派和人群当中传过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受人逼迫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难免会有这种软弱啊。我也见过有一些传道人，就是说他最终为什么走上颠倒，或者最后不传了，他也是被人骂的，被人在外头诬陷的，然后自己和家庭受了亏损。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放弃传道。因为其实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你到了这一步你还是要传，因为你是使徒嘛，你是神的仆人，你是被神差遣的。保罗亲身经历这个事，这些路斯德的门徒也知道，其中就有提摩太，对吧。保罗说你就知道我当年受的何等的逼迫，是不是啊？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这样。那提摩太最后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他知道这样，他还跟着保罗了啊。然后在次日，他和巴拿巴出来进入特庇，他们在那里对那城传福音，然后使足够多的人成为门徒，就返回到路斯德，进入以格念，然后进入安提阿，甚至没有时间去平复心情，是吧？没有时间回去啊，歇一歇，喝杯酒，享受一下，先缓和一下这紧张的心情。没有，睡了一夜之后醒来之后，接着第二天就做下一步了，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快马加鞭，一步不停的就往前走。实际上做传道就是这样，没有时间想太多，没有时间去计较太多，没有时间在悲痛当中自怜着，哎呀，我软弱了。哎呀，我的心情好难过。没有。所以说传道不是旅游观光，不是走马观花，不是在一起享乐受人追捧，而是充满逼迫患难凌辱甚至是死亡。也没有时间自卑自怜自己安慰自己，就是往前走就行，对不对？你现在看这些名目宗派大教会每年办那些特会，我也参加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到一起互相吹捧，吃喝玩乐，是吧，旅个游，然后上孩子下一步怎么留学怎么教育，然后在一块儿卖个直销做个美容，然后推广一下他代理的那些东西。现在是不是这种东西？每年到了传道都以为是保罗了，其实是走马观花，搁那旅游了，你知道吧，在那旅游了。我跟你说，我这几年我当时以为他们真的是为主受逼迫，自取保罗，真还以为像保罗了，最终知道他什么什么啊，都是些啊，都些什么 啊。然后就返回到路斯德，进入以格涅，然后进入安提阿， 使门徒的灵魂或生命坚定，鼓励他们去坚守信仰。在这个地方传道足够的人拯救够了，然后就回到曾经传道的地方，曾经被逼迫的这个地方，是吧？而是倒着回去的。你看，你看，快点，快点！这不从比西底、安提阿、这样到以格涅、到路斯德、到特品，然后再怎么再倒回来，还是这三个地方，是不是？到了个安提阿，所以说传道就有这两个。你知道后来这个地方都有教会了。这地方谁都有教会啊，首先传道建立教会，然后就在教会当中坚固门徒的信仰。你听了道信了耶稣悔改之后回认罪悔改，这是信仰的开始，是第一步。更重要是一生之久都要这样，一生之久都要去不断的去抵挡这些罪恶，一生之久不断的忍耐，住在主的恩典当中啊。保罗说，因此我们必须经过极多的患难，我们为了神的国必须经过极多的患难。那保罗说这话，那真的是有底气。你搁那儿天天旅游，天天吃喝喝，天天在那晒朋友圈，发你那在那美照，然后在那没事吃喝，在一块炫耀自己。你给人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历什么的患难，哎，弟兄们，我又受逼迫了，给我捐款吧，那多恶心！我跟你说，你经历了逼迫的人，你才有资格说这句话。你没传过道，你也没受过苦，你也没福音，没为福音摆上过金钱、家庭，也没做过任何牺牲，你哪有资格谈自己为义受逼迫？你明明在犯罪嘛！所以说，这一路的逼迫不是虚空的大话，是真实的见证和劝勉，是为神的道受苦，不是为自己的情怀和罪恶受苦，是为义受逼迫，不是逼迫弟兄啊。所以说主借的亚拿尼亚对保罗所发的预言就是这样，他要到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以色列人面前宣王我的名，然后他要受很多苦，那真是受很多苦啊。那保罗最后受的苦比从前他加在别人身上的苦还多得多啊。所以他后来劝提摩太嘛，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这样。弟兄姊妹，真正的天国之路是苦难之路，而不是旅游之路、快乐之路啊，吃喝玩乐之路，别搞错了。如果有人带领你走错误的道路，你还觉得怪好，那证明你就是活该灭亡的啊。二十三点，然后在每个教会为他们选定长老，通过进食祷告把他们交给所信靠的主。传道的目的是建立教会，不是建立宗派，知道吧？不是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特皮、路斯德建立一个保罗宗，是不是？啊，耶路撒冷建个耶路撒冷宗，这建个保罗宗，不是的。安提阿教会是从耶路撒冷独立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又从安提阿教会这些传道者当中又独立出来，又成为各个教会，对不对？所以说你传道的目的是建立教会，不是建立宗派，是让他们独立起来靠主，让他们归于主，不是给你做奴隶、做附庸，当你的韭菜，年年跟着你开特会，对不对？圣经只说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教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没有说这吕高尼省的教会年年旅游，跑到安提阿旅游，跑到耶路撒冷旅游啊，然后再吃喝玩乐一番，没有。建立教会按照使徒的书信去选立长老治理教会，在进食祷告之后好好的去想清楚该做什么，不是随便按立，随便整个拉一个来就牧师长老随便就给他按手，不是的，是进食祷告之后，因为他们要在主面前负全责，这羊群交给这个人必须谨慎，在进食祷告之后让他负全责，这个被选立的长老啊，他要真正的自己站起来担该担的担子，他不可能没事光给保罗联系，这怎么办那怎么办，这不会做那不会做，不是的，那要你做什么，对不对？要你做什么？所以今天这种宗派名目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告诉你，他不单不会帮助你，反而败坏教会，他会调了你教会里的人不听你们本教会的教训，然后到处写信，我们这两年碰到这么玩意儿，给外头的牧师写信，天天写信没完没了， 有的我也见过，那叫或者娘们儿，他本会的传道人讲道好一说到他，他就给那些名目先名目就在社交媒体上骂，弄得那些传道人吓得跟孙子一样，说哎呀不要再告了，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这写信的是畜生，这些在外头骂的也是畜生，那就不配成为神的仆人，那就是作恶的，你知道吧，拆毁世上的众教会。你看初代教会是怎么做的，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做的，我们来看一下24节到28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尼亚，在别家讲了道，就往亚达利去，在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的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在为外邦人打开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啊。说然后他们经过比西底进入庞菲利亚，在别家宣扬这道，然后下去到亚达利，快点，在这里见，在吕高尼省兼顾完了这个信仰之后，然后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吧，到别家最后到亚达利，亚达利是个港口是吧，看别家，庞菲利亚的别家，为什么你发现哈，在这趟传道旅程当中，实际上第一站就是这个别家，但是最后传道的是别家，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原本是想好的，原本的计划带着这个马可当帮手，结果这个马可在庞菲利亚别家的第一站就跑了，然后导致这个福音工作就是在那边被打乱了，知道吧，就没有办法顺利进行，所以只能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是马可的问题，所以说最后才到了别家这一站去讲道，对不对，最后才到别家啊，然后到亚达利是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哈，当初呢就是从那个岛上通过中间那个岛然后到这里，然后后来的时候就从这个港口直接就返回安提阿是吧，而且从那里起行到安提阿啊，这个安提阿不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从前在那里他们被交在神的恩惠中啊，为了他们完成所有的这个上帝交代的工作，这趟施工发起的地方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叙利亚的安提阿啊，抵达之后招聚这些会众，报告所有神和他同在所做的事情，强调神同在，就是神在外族人当中如何为他们开了信仰的门，耶稣说过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无人能关，关了就无人能开，给你开一扇门，就这个福音的门啊。所以说当他们返回安提阿教会，保罗第一次传道，保罗的第一次传道结束，回到教会报告所有的情况啊，然后一路上有逼迫患难，但是圣经说这是一次充满恩惠的福音之旅，是吧，这是在恩惠当中，因为被神祝福多结果子，祝福不是说一点事儿没有，而是经历了很多患难，但是福音也结了，记住哈，一点有很多逼迫，但是福音结了，其实很多时候求的就是这样结果，不要怕逼迫，只要能真正的这个有果效啊，能蒙神祝福，这个能力上帝能力显出来啊，别管信不信，信别人信不信，就这个福音施工别被搅乱。说然后他们有不短的时间留下来和那个就是安提阿那些门徒在一起，已经传完福音了，回到教会报告完了，为什么待这么长时间不再出去传道呢，你要知道因为接下来十五章的时候有魔鬼来搅扰了，有几个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就说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不光信耶稣还不行还能得，最后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争吵辩论，你说这两个人要不在这儿，这信仰不就搅乱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上帝无论差他出去还让他回来还是留下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也要在教会这个传道施工上呢去不断去祷告啊。你看神借着使徒在外邦人中间打破这些偶像的封锁，顶着逼迫把福音传完，让很多人得救了，那魔鬼也不能闲着，他就打到你这个家里来了是吧，他把他的人就这些奉割礼的人派到教会核心，又是搅扰信仰，这个事情后来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啊， 这些接下来这些人啊，使徒也说过，他不是上帝差遣的，不是从使徒那里来的，是自己来的。所以说呢，要常常祷告，时常谨慎，因为魔鬼他会一直尝试拆毁我们啊。我们只要靠着主，远离这些邪恶的事情，远离那些污秽不悔改的人，靠主去过教会生活，靠主去传福音传道啊，神就帮助你。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